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嗯，你在那边忙服饰啊，忙做饭啊，忙团契啊，忙查经啊，你知道蒙哥在这忙什么吗？
嗯，那你得忙到剪辑录音吧。
现在剪辑录音不是忙不忙的问题、现在还是老问题，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咱们录了一个节目之后呢，蒙哥这一剪就睡着。哎，我一次剪呢，这超不过十分钟我就已经着了。
喝点浓茶
没用，咖啡浓茶什么都抵不过我自己的这个讲话。哎呦，这个催眠性真强啊。
啊，你的声音也带有磁性嘛，大家都
行。我的声音加上你的声音是足以让所有的人睡觉，我跟你讲。
是啊，是啊。
但是哎，这一个礼拜呢，蒙哥这个痛定思痛啊，因为这段圣经实在是他讲的正好，他不可能讲的不好。可是从心里话讲，就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啰嗦，我们不是讨论吗？人家听不懂他又要讲。
对，你就简单的讲这个属灵的定律。
对，你一定要把它讲到这个地步，叫人家听不懂。
嗯，
这段圣经我已经说过是非常难背，所以蒙哥这个礼拜在干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不是有这种什么圣经音乐会吗？
对
啊，我看听的人是很少，而且是越来越少了。
一听就睡着了。
但实际上我就是能够听这东西不睡着。
哦，
因为对这个音乐背景我很熟悉。
是，
你如果单给我听圣经的话呢，那我真是听听我就睡着了，而且前面连不上后面。把神的话呢放在整个的乐章里面，这个乐章好像是在做背景音乐一样，可是这两个不见得需要有直接的关系啊，只要凑在一起大概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把这个时间拖长，然后让蒙哥不睡觉。
哦
，OK， 而且你有时间在猜，说第一句讲完了，下一句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猜说他下面要说什么，
对，
知道吧？这就跟背圣经一样，人家替你背好的标准答案在那儿，哎，你就想不出来，等他再出来，你就听得比较清楚一点。那约翰福音这个，我们这是第几章？
第六章。
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故意不摆章节了，就是第六章。这第六章呢，蒙哥是听了一遍再一遍，前面上次收起来的这个重点名词啊，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整理出来？这个主耶稣问答的顺序有没有可能把它更清楚的整理出来？像我们读罗马书一样啊，那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。哎，蒙哥是一听再听，一听再听，终于呢稍微给我听出了点头绪来。
好，听听蒙哥的高见。
你现在是经纬度都比我高啊，你在北边，我在南边，你到秋天我还在夏天呢。哎呀，好了，几个基本的问题先要答一答。这个第六章啊，老百姓找到主耶稣之后，直到彼得跟主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，中间还有没有分段？
地方都换了吧。
怎么说地方都换了？
他说在加贝兰会堂，对吧？
对，
海渊上先人找到他，他说你是因辞禀德伯来找我，是不是一边走一边讲，最后就走到加贝隆的会堂，
就带他们去聚会就是了。
对，不过那个这次跟他们人是犹太人吗？
是犹太人啊，就是一代人说是犹太人，他们也可能根本就是在加贝隆会堂找到他的。
那有可能，这是会堂里面让他说这么多闲话吗？
加百农的会堂好像他每次进去不是特别受欢迎的样子。
哦，
不晓得了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
是，
那这个加百农会堂以前跟加百农会堂以后，除了地点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？
还有就是说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几个人。
哎，到底什么时候走的？是会堂前走，会堂后走，会堂中走了？
这个就不清楚。他讲的时候他说吃我肉喝我血，别人听不懂，听不懂就走了吧。
真正让人家走呢是这个血肉问题。
哎，对，
但是你要分段呢，其实这里面有三段。
哎，
没错，虽然是你讲的这个加百农会堂来分段的，但是从这个加百农会堂到六十六节，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
嗯，
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是主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的。
嗯，
值得探讨的大概应该是有这个次序的，就是其实第一段是对众人说的，
哎，
第二段是对着门徒说的，第三段是剩下对十二个门徒说的。
哎，
那约翰很有意思啊，约翰好像只要提到犹大他拒绝叫他使徒的样子，是不是？
他是我门徒中的一个，到这里还没讲使徒吧？
这时候还没讲使徒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约翰福音用不用使徒这个词啊？
哦，还要往后讲才知道。
这个没关系，交给神学生。这一共三段，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在读啊，要明白的话呢，停在第一段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了。
在会堂之前，
哎，想到五十九节，这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，
哎，
把这个当成一个段落就比较容易懂。
嗯，
这个段落以后他开始对门徒讲，就有点像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前面讲了个比喻啊，听不懂啊，然后他给门徒解释。
嗯，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六十节，门徒中，这是第二个阶段啊，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那这时候他们还没走。
对，
从前的印象我是觉得说听到这些话啊，众人一听他们就走了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没有走的人剩下的是做门徒的，而不只是前面的所谓的犹太人众人。
嗯，
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了，答案是什么呢？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个重点在前面都没讲出来。
哎，对，
讲的前面是讲到吃我肉喝我血，生命的粮啊，永远不死啊。犹太人这个众人之所以走，就是因为唯物论的关系嘛，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东西，你的肉还长在你身上，我怎么吃呢？你这一个瘦巴巴的小犹太人，就是众人分一点大家啃一口也是不够的。但是到底这个肉怎么吃，是怎么回事，主耶稣在这里讲出来了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个生命的粮啊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对你们所讲的话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你们一定要从这个灵来解，你们必须是灵异解经。
对呀，啊，嗯，
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其实不是讲到肉，因为这个肉体是无益的，是叫人活的乃是灵。当然我们不是说主耶稣的肉体无益，主耶稣的肉体是我们的挽回剂，当然是有益，对吧？可是肉体对肉体呢，我真正在讲的事情不是叫你们每个人啃我一口，这个他没对老百姓讲，他对门徒讲。那这些老百姓将来怎么样啊？就是你前面你上次所讲的，后来回头他就信了，因为当时救恩还没成就嘛。
嗯，
但是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讲，又加了一句说，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从这个时候他的门徒才开始退去，主耶稣已经跟门徒解明了，他们还是退去。但是剩下谁没退去呢？十二个门徒没退去。就是从这里来分析的话，这其实是三个段落。
嗯，
老百姓为什么退去，跟门徒为什么退去，可能就有不一样的原因了。
嗯，
但是一般我们说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这个和前面所说的一样，所以在印象里面我们老是把它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就难解，连在一起就难背。那我们不如从第一个大阶段来试试看，回头能不能够把这些对答，尤其是耶稣答他们的内容呢，就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一样，一路把他们引到一个他要带他们去的地方，能不能把这个顺序给他对起来，对起来之后呢，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。那再去找怎么对起来的时候，他中间肯定有一个技巧，因为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，尤其是他一定是由浅到深，
哎，是
越来越复杂的观念摆在后面。对这群犹太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顺序，我们就可以看看了。如果 把这个当成一个段落的话，我们再回头看，他们先过了海。夫子你是啊，他那个四川话怎么讲的？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
是鸡是到这里来的。
哦，鸡是到这里来的，听起来真跟唱歌一样。然后耶稣就直接跟他们指出一个重点，不是因见神迹，是因为吃饼得饱来找我。以前的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啊，至少我自己在不断的重复的去听的，越来越倾向呢，耶稣真的不是刁难他们。
哎，当然，
其实是鼓励他们。
嗯，
只是耶稣也很清楚的指出来，还有一种食物是永生的食物，存到永生的食物，而这个永生的食物呢，跟两个角色有关。这两个角色，一个是人子，是人子赐给你，可是是谁在背后面怎么样做靠山呢？
父神。
父神。哎，他们就听懂了，把这个东西呢叫做做神的功，因为劳力嘛。那我要怎么样的劳力才能够得到这个神借着人子要赐给我的呢？我们应当行什么呢？这个你们四川话是怎么讲？做是什么？傻子。
做傻子。
做傻子啊。那耶稣就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。他要是要把话解明的话，可能会这么说，就是说你们在旷野是用吃的，对吧？你们这次要得到这个食物呢是用信的。
哎，
你要信什么呢？信神所差来的，这个就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了。那当然这些话当他被记下来在翻译的时候呢，会让他比较难懂一点。当时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容易懂的，至少主耶稣说什么那些百姓听得懂，百姓在想什么主耶稣当然知道。
是，
那既然主耶稣提出信这个词，百姓就开始说了，信什么？那显然是跟你有关系。你前面行了一个神迹，我们吃了，你现在要再做什么让我们可以信？因为他们还在用同等的观念，认为这个东西是耶稣要变戏法一样把它变出来，你变出来我们信，然后我们就吃到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如果这个想法是对的，我翻译我会在中间再加一个字，你再行什么神迹？而不是说你行过了，行了什么神迹，是你再行一个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了就信你，因为这个信呢，就得到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从神来的。你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大家等着嘞。你到底做什么事？这个四川话怎么讲？你到底做啥子？他们也可能是带着相当大的期望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。啊，你讲的是不是这类的东西？就是从天上降下来，赐下粮来给他们吃，因为他们知道昨天那个粮是从哪儿赐来的，是耶稣手上变出来。更重要是那个小孩的便当盒，那个再怎么讲呢，不是从天上赐下粮来。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你是不是也要像我们的祖宗一样？你是不是也要像我们祖宗所经历的一样？从天上赐粮食给他们吃。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答案。三十二节他怎么说的？
他说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。
他先把这个老百姓的观念给他否定过来。你提到这个祖先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，对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引用了圣经，知道圣经的话和我们今天有关系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主耶稣说从天上来的粮，他没有否定这个观念，这是对的。真的从父神那里所赐下来的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呢，你是可以把它叫做天上的粮。但是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啥？
真粮。
哎，真粮赐给你们。这个真粮有别于玛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是因为这一次的这粮啊，要赐什么给你们呢？
赐生命给世界。
赐生命给世界。这些重要的词开始被他连在一起了。他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百姓还可以听得懂的。从天上降下来，赐生命给世界的。百姓听到这里一听，乐了。门徒喜欢就接他上船，百姓喜欢就说什么？
长江。
主啊。哎，长江这粮赐给我。到这里为止，他们也，我们前面也说过，他们两边是相当一致的，这个一应一合啊，是相当不错。然后谜底公布了， 我一直认为这里他应该会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但是他没说。
嗯，
他说这个生命的粮是什么呢？我就是答案了、啊、这个正是答案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生命的粮有什么效果呢？有什么果效呢？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词，一个是到我这里来，一个是信我。
嗯，
虽然这个希伯来文呢和中国人写对联一样，这两个是同等的，也可以互换的，但是在这里恐怕还是有点讲究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信我的，可能是一件事情，可能是两件事情，这个得继续下去才知道。
嗯，
但是他讲了一个是必定不饿，昨天就是这样，你们不是饿了吗？那是因为你们没走，你们到我这里来拿过来给我啊，我分给你们。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他就没讲说耶稣分给门徒，门徒分给众人，他就直接说耶稣拿起饼来就注谢了，就分给众人。因为你确实是到我这里来呢，就必定不饿。但是还有一个叫做信我的是什么？永远不渴。有一个时态的不同，有一个没有讲永远不饿，但是他讲永远不渴。这个永远不渴是谁的观念？他跟谁讲的观念呢？
是给那撒玛利亚妇人讲的。
对，哎呀，这个约翰福音呢、啊、从一个神迹的解释，一段对话的解释到另外一段，这中间还有没有一个渐进的顺序？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题目，对吧？哎，就值得再跟我们神学生讲一讲，因为他要写论文呢，说不定他可以写这个做论文题目啊。然后就讲到我们上次所说了，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。这个如果对照前面到我这里来和信，那这个已经看见我可以改成什么？
已经到我这里来、
哎、没错了，已经到我这里来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刚才提过他后来跟门徒讲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
嗯，
你们是已经到我这里来的，你们是已经看见我的，但是你们还缺少一件事情，那个事情是什么？
信
神所差来的。信什么？我们上次讨论了半天，对不对？只有彼得老大哥答对了，管你要我们信什么我们都信。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啦，这句话的解释非常重要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。那后来这些人走了，是表示这些人是不是父所赐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这里没说，这也没讲离开的嘛，对吧？
哎，我晓得，但是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人离开了嘛，这我们能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父所赐给他的呢？
因为他还不丢弃他嘛，就不是。
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个反面的话，
对，
这句话是在形容说你们之所以能够到我这里来呢，是因为父把你们赐给我了，而且我绝对不丢弃你们。就是你上次讲的这个，他回头他就信了，等主耶稣的救恩成就了之后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可能背的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个作为这个论文的什么主旨提纲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？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让你不饿，信我让你永远不渴。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，这个到我这里来的人是谁呢？就是你们。而你们是谁呢？是父所赐给我的人。因为你们是父所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到我这里来。这样想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你既然来到我这里呢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虽然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件信的事情，你们还信不来，你们可以离开我，但是我会不会丢弃你们呢？
哎，不会
不会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求告主名并不表示他明白了多少，他会不会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得会呀、啊？他会不会离开？他有可能离开，但是重点在于你既然到我这里来，耶稣把你当成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只是你有没有功课要做？有功课要做。那现在他就慢慢讲给人家听，这个功课是什么？父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首先他声明一件事，他就说我从 天上降下来，这个观点一提出来呢就麻烦了。因为前面的众人跟主耶稣啊，这个一唱一和一问一答拍子合得蛮好，这句话一出来，大家底下的东西就听不下去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晓得他下一个问题大概是问什么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们就问这个东西了。因为耶稣开始跟他们讲一个真正的答案，要你们信什么？信我告诉你们我是谁，我是从哪儿来的，从天上降下来。我从天上降下来呢，带着一个什么？带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为什么他会提出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就是已经有一个任务在身上，并没有必要再有别的目的。这个差我来者，让我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个目的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，就是你们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这个和刚才讲的事情一样不一样？总不丢弃他，一个也不失落，相当像。但是这句话带了解释了，这个所谓的不失落是什么？
在末日学叫他复活，
这个叫做永远不可。因为你到我这里来就连到永远去了。这个差我来者的意思是，你们这些人不但是父所赐给我的，我总不撇弃你们，你们一个也不失落，而且这个不失落的景况是什么？直到永远都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那这个复活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干什么？
见子而信的人。
哎，这中间要打个顿号了，对不对？一切见子，还有呢？
而信。
而信的人，所谓末日叫他复活是什么？是得永
生。
生中文再翻就是并且，其实这是一件事情。
嗯，
我们今天得了永生，在末日你必复活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话串起来。那耶稣讲到这里大概是一个段落了。
嗯，
他讲了好多事情。这个天上的粮是什么？这个粮有什么果效效果？如果你们吃了下去，这粮好不好？好。问题是我跟你们讲了，你们不信，或者说你们信不来。你们现在已经到我这里来了，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你们身上，我要你们明白的就是，你们其实就是父所赐给我的人。那父差我从天上降下来到你们中间，他的意思就是要叫你们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叫他复活。但是这个末日叫他复活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不但见子，还得干什么？
而信。
而信。你们现在见了我，的确是父的旨意叫你们来见我，但是你们得干什么？你们得信。你们信了之后就得永生。他两次提出这句话，末日末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讲到永远里面的事情了。啊，所谓末日就是永远呢。停到这里，犹太人就开始说了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约翰写是说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。其实犹太人的重点是什么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行了。从此之后他们就过不去了。他们虽然过不去，主耶稣还会继续给他们讲解，那他们就开始议论了。四川话怎么说呢？
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
嗯，
他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
嗯，
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
好了，那再往后你想想看，耶稣会跟他们说什么？假设耶稣是要继续劝导他们的，跟他们解释明白，很有耐心的跟他们解释明白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？这句话的意义何在？
就是说你们都应该相信，
你们不要在那个点上过意不去。我要你们知道，你们能够到我这里来，是因为我的父吸引了你们来。
对呀，
那你们既然来了，当然你们往下要相信。那你们来了之后呢，有一个下一阶段的目的，是借着这个天上的真粮给你们的，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两次，现在第三次告诉你们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然后他就开始了啊，这有点像使徒他们后来记福音书的时候用的办法一样，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。哎呦，他把这句话解开了啊！这个他们因为是个多数，对不对？蒙神的教训，看起来我们有个图画，好像神是老师啊，他们这些人呢是学生，是不是？
对，
大家都来听课，像主日来听讲道一样。那如果我们先到46节比较容易懂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经上的话虽然是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但实际上呢，不是这些人直接去看见神，而是什么？到我这里来听见学习，这个叫做蒙神的教训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的意思，其实不是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，而是说到我这里来，你们是要来听见父的教训，来学习父的教训，因为父的教训是借着我传给你们的。
哎，对，
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们是吃饼得饱来的，你们不是听见父的教训来的，只是说你们会来到我面前这件事情证明了你们是父所赐给我的。你们会来是因为父把你们吸引来，吸引来了要干什么？要蒙我父的教训。而我父的教训是借着那个见过神的那一位，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讲给你们听的。那这个父的教训是什么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
信的人有永生。
这个就是谜底真相大白了，对不对？没大白也半白了。你把前面的话和这句话连在一起，差不多懂了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必定不渴。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他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又摆在一起？因为这是前后呼应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时候再回头继续解释给他们听，你们的祖宗，他没把那个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拿出来，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什么是永生呢？就是不是像你们祖宗吃的那个东西，这个粮不是像那种粮，他们吃了还是死了。那这是什么？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虽然是同一件事情，可是他把越来越多的观念更紧密的排在一起。前面是讲说天上来的真粮，对不对？我父所赐的粮啊，神的粮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现在呢全部串在一起了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干什么？
永远活着。
永远活。这个永远活着包括什么？
包括复活。
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
对，
包括信的人有永生。应该加重的就是50节所说的这就是。这就是跟我就是有什么不同？
这就是，它是指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这就是指的是这个我就是生命的粮嘛。
这是从三度空间看二度空间，是吧？这就是带着解释的，我就是没解释的。从我就是一直解释到这就是，中间该讲的都讲了，包括差我来者的旨意啊，圣经的话啊，包括你们要做什么，通通在里面。这个它就叫做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， 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这个事情。所以前面耶稣从犹太人还能够接受的观念慢慢的往里边讲，越讲这个范围越扩大，但是犹太人恐怕还留在那个地方，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怎么说他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他就过不去了。最后讲到这里他应该停下来了，他才又加了一个观念，叫做什么？我所要赐的粮，神所要赐的是我所要赐的是什么？我的肉。这个肉是为了世人的什么而赐的？不是为世人的肉而赐的，是为世人的什么？
生命。
生命要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，表示这个世界有没有生命啊？
没有，
没有生命。我一直在想说，这个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，约翰哪里来的灵感？什么叫做生命在他里头？嘿，其实谁告诉他的？
耶稣呢？
耶稣告诉他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然后下一个犹太人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
问的是这个肉和血的事情，是吧？
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来，他们没有听主耶稣的劝告，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样。我们最喜欢说的，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出于偶然的，是吧？主耶稣都不用这种诗意的字，叫做偶然。主耶稣是说，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所以你们到了这里来。你们不要彼此再去议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的中心是，今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因为你被父神所吸引，是因为父神已经把你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听，你们来到我的面前还要信。但是人家停不下，仍然留在这个物质的层面。那底下耶稣会说什么呢？前面他已经讲得这么完全了，他底下会怎么说呢？
他有重复吗？
是圣经的这种标准文法反过来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虽然来到我的面前，但是因为你们不信，你们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，他加了一样，本来就是肉而已，现在加上一个血，对吧？就是带血的肉不可以吃，神给挪亚的吩咐。为什么不可以吃呢？因为就跟安息日一样，有一个真正带血的肉来到我们中间，你要纪念那件事情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。你们可以议论，但是你到我面前来，你要是不吃，你就没有这个生命了。唯有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不但是就有永生啊，而且啊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永生。再重复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这已经他第几次讲在末日了？
很多次了，
第四次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他就完全留在这个观念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这也是人家绝对听不懂的话。可是他一再的强调，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干什么？这话有意思了。
嗯，
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话，当时听不懂，主耶稣好像也没有意思再继续把它解下去。这个话在圣经里面一直没有解明，直到他最后离世的时候再来讲。什么叫做我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，我与父本为一，叫他们完完全全的与我们合而为一。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对众人再解释下去。然后他讲了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个因我活着就不只是今天，而且是什么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他要因我永远活着。第二次，再一次，当他这个反面啊，就是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这种反面的话讲完了之后，他第二次再说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。这个跟前面的话基本上是重复的，但是一个是正面的讲，一个是反面的讲。讲到这里他就停了。那这个段落呢，是可能被这样理解，可能被这样背起来的。阿贵不妨试试看。
好，再一次试吧。
重复的听，我逐渐逐渐听出来他这个顺序了。 我们慢慢能够进到从前的那个情况，开始想说耶稣为什么这时候讲这个，那时候讲那个，他真的是在循循善诱。这个时候的众人其实并没有进一步得到任何的答案，也没有人敢来问他说那你先给我吃一口吧，给我啃一啃吧，就没有人敢继续问下去，或者想要继续问下去，说主啊，我真的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，我怎么个吃法？那主耶稣恐怕不会跟他解明，主耶稣还是跟他说信，信就是最后彼得所说的，我们信你是什么？
就永生之道。
哎，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因为信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血肉啊虽然不明白就继续跟着了，那这是一个段落，这样就比较好消化。好吧，阿贵，谢谢你上来跟我做这个补充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段落大概的背起来，就比较不会觉得这么混乱。我是讲舒服了，你听舒服了吗？还是越听越迷糊？
我没背下来。
那我们就下回再往下看吧。
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